民数记第十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要用银子做两只号，都要锤出来的，用以招聚会众，并叫众营起行。神在以色列人出发前的最后一个指示是用银子做两只号。当时埃及的军队是围绕法老的王营安营，听从法老铜号银号的指挥，而耶和华的军队则是围绕神的会幕安营，听从神银号的指挥。银子在圣经中是救赎的记号，二是见证的数字。神用银子做两只号，招聚和指挥以色列人前往应许之地迦南地，象征神用救恩招聚和引领百姓行走天路，享用他荣耀的应许，成为神的见证。神用云彩指示起行与安营，用银号指挥百姓的聚集出发和出战，使全体以色列人合而为一。神要带进迦南地的是合一的以色列，而不是一个个单独的百姓。今天神要带进荣耀里的也是合一的教会，而不是一个个单独的信徒。所以神也要用救恩使信徒加入基督合一的身体。吹这号的时候，全会众要到你那里聚集在会幕门口，若单吹一支，众首领就是以色列军中的统领要聚集到你那里，吹出大声的时候，东边安的营都要起行。二次吹出大声的时候，南边安的营都要起行。他们将起行，必吹出大声。但招聚会众的时候，你们要吹号，却不要吹出大声。吹这号的时候，原文动词是复数，表示吹两只号。吹两只号是招聚全会众，吹一只号是招聚首领。吹出大声原文是吹出警报，犹太人传统认为是三声短音，而一般的号声则是一长音。其实是一本在第六节之后补充三次吹出大声是西边安的营都要起行，四次吹出大声是北边安的营都要起行，犹太人传统也这样认为。神详细指示了吹号的细节，表明辨别号声非常重要，因为银号象征救恩，救恩就是神把人从撒旦的辖制下释放出来，让他们回到神的权柄之下，而吹号就是表达神的权柄。百姓留心分辨不同的号声，就是学习顺服神的权柄。神让他的百姓通过安营学习过以神为中心的生活，通过号声学习接受神的权柄，通过云彩学习跟随神的引导，最后进入应许之地。今天圣灵带领我们行走天路，按着名叫自己的羊，把羊领出来，我们也要留心听从圣灵的声音。神连什么情况下吹几支号，什么情况下吹几声号，都指示得如此具体，表明神绝不会遗漏他计划中的重要细节。当我们以为神忘记的时候，如果回想这两支银号，就不会冒失地为神出主意，替神做主，而应该像摩西一样暂且等候，寻求神的旨意。神无论是在事情发生之前向百姓说话，还是在事情发生之后向百姓说话，都是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，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。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要吹这号，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。 你们在自己的地与欺压你们的敌人打仗，就要用号吹出大声，便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得蒙纪念，也蒙拯救脱离仇敌。只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才可以吹这号，因为这号声代表神的救恩，这要作为神的百姓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。不但在旷野要吹号，在应许之地也要吹号，不但凭着救恩进入应许，也凭着救恩享用应许，不但凭着救恩征战，也凭着救恩蒙拯救脱离仇敌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神的百姓在征战的时候要吹号，到了幕后的日子，天使也要用七支号来宣告神对仇敌的最后征战和审判。在你们快乐的日子和节期，并月朔，献燔祭和平安祭也要吹号，这都要在你们的神面前作为纪念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快乐的日子指以色列全民发生喜乐之事的日子，例如大卫把约柜搬进耶路撒冷，所罗门奉献圣殿，西西家洁净圣殿，立王被掳回归的人奠定圣殿根基，耶路撒冷城墙修复。月朔指新月，是一个月的开始。在快乐的日子和节期，并月朔献燔祭和平安祭的时候吹号，表明这些日子都是救恩的果效，因为救恩使神宣告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。神成了人的神，人与神恢复和好，在神里面接受并享用他一切的荣耀与丰富。神的百姓在喜乐的时候要吹号，到了末后的日子，天使也要用号筒的大声招聚选民，使信徒复活。第二年二月二十日，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，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，离开西奈的旷野，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。这是他们照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初次往前行。在此之前，以色列人只是出埃及，现在才是站在祭司的国度的地位上初次往前行。百姓跟随云彩和营号的指挥，完全按着神在第二章指定的顺序出发，神的管理下行走，一直走进神的墓地里。按站往前行，意思是分成阶段，按着行程往前行，无论是绿洲还是旷野，顺境还是逆境，每一站都是云彩的带领，每一站都是按照神的计划，为着造就神的百姓。因为神要让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巴兰的旷野位于红海以西、南地以南、西奈半岛的东北角，旷野的北端是加底斯巴尼亚，是一片海拔1200至1600米之间的高原丘陵。以色列人从西奈山出发，经过基伯罗哈塔瓦和哈喜路两站才到达巴兰的旷野，这是以色列人所经过最大的一片旷野。百姓一离开西奈山，信心在这里就遇到了最大的挑战，结果在巴兰的旷野漂流了38年。按着军队首先往前行的 是犹大营的道，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拿达的儿子拿顺，统领以撒迦支派军队的是苏亚的儿子拿但叶，统领西布伦支派军队的是西伦的儿子以利亚。帐幕拆卸，格顺的子孙和米拉利的子孙就抬着帐幕先往前行。首先出发的是犹大营的三个支派，后面是格顺人和米拉利人抬着帐幕。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流便营的道，统领军队的是示丢尔的儿子以利叙，统领西缅支派军队的是苏利沙代的儿子示路灭，统领加德支派军队的是丢尔的儿子以利亚撒。哥辖人抬着圣物先往前行，他们未到以前，抬帐幕的已经把帐幕支好。第二批出发的是流便营的三个支派，后面是哥辖人抬着圣物。按着军队往前行的是以法莲营的道，统领军队的是亚米忽的儿子以利沙玛，统领马拿西支派军队的是比大叙的儿子加玛列，统领便雅悯支派军队的是基多尼的儿子亚比旦。第三批出发的是以法莲营的三个支派，他们和流便营一起护卫圣物。在诸营末后的是但营的道，按着军队往前行，统领军队的是亚米沙代的儿子亚西以谢，统领亚设支派军队的是俄兰的儿子帕杰，统领拿弗他利支派军队的是以南的儿子亚西拉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往前行，就是这样。最后出发的是但营的三个支派，他们负责保卫后方。摩西对他岳父米甸人刘尔的儿子何巴说，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，他曾说，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，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，我们必厚待你，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。何巴回答说，我不去，我要回本地本族那里去。摩西说，求你不要离开我们，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在旷野安营，你可以当作我们的眼目，你若和我们同去，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，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。岳父原文的意思可以是妻子的兄弟、妻子的父亲或妻子的祖父。何巴可能是摩西妻子的兄弟，他很可能接受了摩西的邀请，因为士师和列王时代的基尼人就是何巴的后代。摩西愿意与何巴分享从神而来的好处，因为他明白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，我必赐福给你，叫你的名为大，你也要叫别人得福，并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。后来因着基尼人利甲的后裔对神忠心，神宣告利甲的儿子约拿达必永不缺人侍立在我面前，正表明神愿意赐福给一切寻求他的人，而不只是肉身的以色列人。因此新约的外邦信徒既属于基督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。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，高高的在天上带领，但人在地上并不能沿着直线跟随云彩。从西奈的旷野 到巴兰的旷野，一路都是高原丘陵，许多地方沟壑纵横，崎岖不平。以色列人必须根据地势寻找合适的道路，跟随云彩。因此，熟悉地形的何巴可以做以色列人的眼目。虽然神做好了一切的安排，但他也留下了一些细节，让百姓有机会学习与神同工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，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。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，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。他们拔营往前行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。耶和华的山就是西奈山，三天的路程可能只正常情况下走三天的路程，不一定只走了三天。一般人每天能走30至40公里，但搬运会幕的牛车每天最多只能走24公里。耶和华的约柜可能并没有和其他的圣物一起在流便营的后面，而是在犹大营的前面领路，表明神亲自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。神的百姓若是跟随神行走天路，神必然会负起带领的责任。虽然是在旷野之中，但背后是耶和华的山，前面有耶和华的约柜，头顶是耶和华的云彩。神的百姓一路都能在安歇的地方得着安息，最终进入神永远的安息里。约柜往前行的时候，摩西就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兴起，愿你的仇敌四散，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。约柜停住的时候，他就说：耶和华，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。在前行的路上，摩西学会了准确行走的秘诀，仰望神的能力，支取神的得胜，爱慕神的同在。在以后的日子中，摩西再也没有依靠人，而是单单信靠在他们中间的神。当别人要退后的时候，他仍能持定当走的路，因为他一直注目那位在他们中间负责任的耶和华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